哈喽大家好，这位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的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嬉皮杂货铺拼音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胡说杂谈，我是朵拉。
我是笑笑。
小袜子。
今天咱们聊点比较实在的东西啊。
嗯嗯，
就是
很沉重。
还行，就是跟死有关系的。但是我也想起来之前咱们有一期聊过那个叛逆什么那个死亡与永生，好像
对对对，
然后被人说特晦气，
丧，很丧，说咱们
我丧死你们。
那咱们跑团子没人说晦气啊，天天有人嘎，还有砸脑袋的，
关键是死都挺高兴的。所以我说这个您也甭先急着关了啊。其实仔细想想，咱们平时在节目里边也经常聊一些，就像什么 COC 啊、怪谈之类那种满天神佛和都市传说。
嗯，
我感觉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咱们人比较怕死才弄出来的。但是其实到了这个真实的生活里边，死亡这俩字儿却成了咱们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敢碰的那么一个雷区。然后呢，也就是在这么一个大家都以为自己能长生不死的大环境里啊，我想讲一本我其实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的一本书，这书叫《生命的肖像》，我感觉应该很多人都读过啊。这个书的来历本身就挺值得说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学项目，它是源于一个儿子最深的遗憾和一次对现代死亡文化的正面挑战啊。这个书的作者之一是德国的一个记者阿贝塔拉考塔，他是在这个26岁的时候，他爸因为癌症没了，然后他爸临死之前呢，等于这个也是一个阴差阳错吧，因为他在医院就是待了挺长时间的，护士就跟他说你这个回家休息一下去吧，结果就是他休息这一段时间他爸没的，所以很多年之后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写的。今天当我们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多想看看他最后的面容。所以说我感觉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个记者的好奇心啊，这也是一个儿子未完成的一个情感功课，他想看但是看不到了。然后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作者，是一个摄影师，他叫这个瓦尔特·舍尔斯，他这个岁数比较微妙啊，童年的时候是经历过二战的，他从二战的废墟里边曾经从这个砖瓦里边辨认出过他们家这街坊的围裙花纹，也挖出过炸断的胳膊，所以这个死亡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具象恐怖的那么一个童年阴影。所以也就是这么两个人，一个是带着未告别的遗憾，还有一个是带着对尸体深深的恐惧，就走到了一块儿完成这么一个项目啊。他们发现呢，在咱们现在这个年代，死亡是被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然后被这个入殓师呢精心修饰，变成了一个我们不敢直视的一个产品吧，
比较体面。
对，特别体面。咱们看到新闻里边那些灾难遇难者的脸，却看不到身边亲人非常自然离世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样子。咱们现在就是用一种什么尊重隐私的、保持体面的那么一个理由和借口，掉过头去不去看死亡。但是这俩人呢，就是他们就偏要问，就说咱们掉过头不看，难道就比凝视这个死亡更尊重死者吗？
啊，他的好奇心推重。
但其实咱们祖先不是这样的，就是类似于教堂里边，就是很多墙上的画嘛，也是画了很多就是临死之前那种痛苦死亡的圣像，包括咱们那个耶稣嘛，也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那是咱祖先吗？
也是一个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的那么一个形象吧。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这边藏传佛教也有很多就是唐卡上面会有描绘人死亡的那种景象。哦
嗯、
所以就是早期的话，我印象里就摄影技术还有一段时间是为这个死者留念的，
嗯，
就是这人死了之后，大家给他拍一张照片，然后给这个活的人留着，说咱纪念一下死者。
然后再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我想说妆造，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合，
对、
对
对对，
不是，
就是妆造、
化妆，
对
对，就是给死人化妆的，
对对对对，那就是入殓师干的。 所以说这个避讳死亡其实我感觉是一个近现代才有的那么一个人的生存习性。
嗯，
于是啊这两个初学者带着一种恐慌和敬意，他们去了当时德国汉堡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叫圣灵医院。
嗯，
一开始他们进
这个医院的名字，
对，就挺神圣的，
圣灵医院。
对，哎，他们一开始其实进这个医院的时候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就感觉、
哦、
哎呦这帮人都快死了，咱们可别那个胡咧咧什么的。
哦，
直到他们真的差不多融入到这个环境里边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边其实没有他们想象中那种死气沉沉，它有笑声，有音乐，有婚礼。而且最多的是强烈的求生欲。
就是我爷去世那前两天，我去那个医院里面也看到，就是一对儿，应该是那个女孩是得那个白血病嘛，
嗯、
然后她男朋友就跟她在病房里边也去办了个婚礼。我觉得就应该跟这差不多吧。
对，差不多。
哦，这种。哦、
对对对对。
嗨，真是。
加一人啊！我们这儿突然，
哎，
我们这儿
分享欲比较强。
本来我们三人篮球，然后呢，突然来了一个就是那种穿戴比较齐全没带球的直男。
嗯，咱们说回来啊，这两个作者在临终关怀医院里边发现这地儿吧，充满了生活的激情，但是他这个激情恰恰是因为死亡将近，他们最想做的就是撕开那层温情的回避的面纱，找到这些即将走到终点的人，然后。他跟这帮人说：“哎，我这个跟你们商量一事儿啊，就是说咱大家也命不久矣了。”
不是他挺丧的，人那儿挺高兴的，人秋雅结婚，他跟那儿蹦蹦跳
又跳，
就是丧逼似的。
说跟您哎商量俩事儿，哎看能不能答应。就是我们这儿呢，我是一记者，我朋友是一摄影师。我们呢就想给您做一个这个临终之前的关于咱们这个人生的想法啊，还有记录。
嗯，
那我这个朋友呢会在您活着的时候给您拍一张就是怼脸的肖像，然后在您过世后不久再拍一张，行不行？这本书里边出现了24个人，这样
不行，你滚吧！真的，我反正我觉得啊，如果我是这个医院里的人，我绝对不答应。
为啥呢？要我就答应，我觉得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嗯、
我本来我这挺高兴的，我都快忘了自己有病了。
不可能，
他在这个环境里，肯定是每天都被提醒说你快死了。
不可能，你往下听就知道了。
你只要你。在这病床上你就每天都会想着我可能什么时候就要死了。
那我还是持反方，就是朵拉一开始说的时候我都是持反方的，就是我希望就是、
嗯、你默默的死，
不是我装造好了再让别人看我。
你还是要脸这块的。
然后这本书里就出现了24个人，这24个人就答应了。
嗯，
哎，他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看人死之后面孔的变化嘛，他也其实是为了弥补咱们也说了儿子未见到最后面容的那么一个遗憾，也是对抗了一个时代对死亡的集体失明，更是为了递给所有看这本书的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这个书它是这样的，就是左边是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右边是这个人死了的时候、嗯、然后后面是对他的一些采访，所以他这个排版左边是我在，右边是我曾在，那中间的那条缝儿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必须要跨过的深渊。我呢这个头一回翻开这本书是上初中的时候啊，他当时看因为跟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版本应该不一样，我当时看是一个就是灰色的一个封面，然后中间有一个方方的照片，这个照片也是和现在咱们流通版本一样，是一个婴儿的照片。
嗯，
然后这个名字叫生命的肖像，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也没怎么看简介，激情下单直接买，
就那个小孩插鼻管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打开一看48张脸就那么怼着瞅着你啊。他那个当时的感觉不是恐怖片那种一惊一乍的吓人，是一种钝痛，就咣当一下砸在你心口，在这个幼小的儿童心里边留下了一个沉重的烙印啊！当时未满14岁还是儿童啊，但这本书它不是让你害怕鬼，它是让你害怕你这辈子白活了。那么咱们今儿这期节目，我就想借这个24双已经闭上的眼睛当一回镜子，咱们就一块照着。我也不想灌这个向死而生的鸡汤啊，因为这东西喝多了齁得慌。咱们就看看，当一个人被扒光了所有的社会身份，赤裸裸地站在生命终点线上的时候，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带不走的，什么是死都咽不下的那口气。那我找了
那必是我前任。
哎呦，
我找了几个案例啊。第一个故事呢，就是看看死亡这位不速之客来敲门的时候，咱们平时穿的那身叫人情世故的戏服是怎么一件件被扒下来的。我再说一下，这本书他拍的写的全都是活生生的马上就不行了的人，他们的照片还有最后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残酷的规律，就是死亡它不是一个突然的句号，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边最先被剥夺的往往不是你喘气儿的功能，而是你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所有身份，就是你还没咽气儿呢，你作为这个孩子，作为领导，作为朋友，作为酒局上的焦点，这些身份就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失效了，等于社会是提前把你给注销了。这个阶段叫社会性死亡，它往往是跑在生理性死亡的前面的。
哦，是吗？
嗯，
不是那种在地铁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梗啊。接下来就是从这个一个老哥的故事说起啊，看看当死亡逼近的时候他是怎么被扒的裤衩都不剩的。
行，
这个人叫海纳·施密茨，52岁，非常非常巧合，这个大哥其实是这个当时这个作者摄影师认识的一个人，他们当时在食堂吃饭，然后这个摄影师还跟他这个记者朋友还跟那吃聊呢，然后就遥远的就听见这个远处有一人说，哎，怎么是你啊，就这么巧
啊。
这个摄影师发现了自己的朋友海纳住在了临终关怀医院。
哟，
这个书里边没有具体说海纳是干什么的，他说的是什么呢，说这大哥是一自由职业者，供职在广告界。其实他这么写挺好啊，就是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是你是我是咱们身边任何一个还在社会上扑腾的中年人。
嗯，
他病了，是脑瘤，而且病的是非常的快，他从确诊到生命的终点好像是6个星期还是7个星期，我印象里。就是海纳其实他自己心里知道，因为他这个发病的时候是就是很容易忘事儿的，就比如说早上小红过来看看我了，下午我就忘了他来过，就是这么一个脑瘤。
哦，
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得病了，很就是人到这份上他其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想说说心里话的欲望，他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关于死亡，关于恐惧，但是问题是没有人接他这茬儿啊。这书里边是这么写的，海纳说他想谈谈死亡，谈谈他的恐惧，但是没人愿意听这个。那探望他的人呢，就是常规的朋友、家人、同事、熟人，就全来了。
嗯嗯，
这人呢非常活泼啊，就是很爱说话，而且是一个就是类似开心果的那么一个性格。这帮人来到他床边，开始就说今儿天不错啊，今儿谁谁谁又进球了，然后谁跟谁又搞对象了，谁谁谁又搞破鞋了，反正就是可以谈论任何事儿，除了海纳快死了这事儿。而且这帮朋友就拍着他这肩膀就说啊，什么你会好起来的，等你出院了咱们再去喝酒去，就是类似这种
常规安慰。
对，然后海纳呢他就躺在那儿听着，其实他想谈的东西就像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他就堵在这胸口了，但是所有人这个对话都小心翼翼的绕着这石头走，这仿佛就是死，就是一碰就炸的雷区，
谁敢说呀，最关键是
对没人敢说。那最后呢，就是等于在海纳心里他这种逢场作戏谈话的欲望也渐渐消失了。
嗯，
不是他不想说，是这环境不允许啊，
都是假的，觉得
对，
反正就这几句关心的
来回来去的，他自己还得强撑着说啊，是是是，我
这
肯定会好的，
他好
起来的，
我就知道谁跟谁不是什么好东西，反正就类似这种。他一直在配合大家演出一场戏，这场戏就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起来。
哎，这事儿咱们琢磨琢磨，其实特别普遍啊。
嗯，
咱们中国人讲究一吉利，探病呢必须说吉祥话，提死就是大忌。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种看似善意的回避，其实对那个躺在病床上心里门清的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嗯，可能也错过了很多。
对，
本身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我还要在这儿跟你们虚与委蛇，在这儿说这些没营养的屁话。
对，其实这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极致的孤独啊，就是哎，你明明还活着，还能思考呢，还能感受，但是你已经从周围人的情感对话里被隔离了。
嗯，
他们来看你其实更像是完成一个社交程序，就是我朋友病了我必须得去，我不去不合适，类似这种的。
对，而且都是一样的套路。
对，
他们外国也讲着人情世故。
肯定的呀，那没有人说你活不了多少天了，你想干点嘛干嘛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不
对？
立着鲜花水果到那说一堆客套话，没了。
对，他们其实是用这个客套和乐观，在病人周围筑起了一个透明的墙，等于病人在这墙里边等死，这帮人在墙外头假装一切如常。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有毒的积极啊。 他不管对方处于多么糟糕的境地，都得强迫自己，强迫对方说你必须乐观啊，咱们看得到希望，医学会发展的，什么人类将来能活到五百岁，人类五十年之后能活到五百岁，你的朋友五天之内就要死了，你说这管屁用，对不对？
那这事儿有解吗？
没有。
对吧，
有一个唯一的解法咱往后聊，
就是不去
对，你说这其实也是，就是你别给他添乱。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病人先把这事儿给挑明了。
对，
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病人会说，哎，我觉得我不行了，咱们聊聊身后事。哎呀，你可别说啊，你这看现在状态不错。
哎，但是啊，就是
我
如果去探病的话啊，
嗯，
是，就比如说那个生病的那个人跟我说，哎，你别来，我这儿那个都挺好的，然后呢我特别忙，等我出院了我就真不去了。
对，其实这是病人的真实想法。
哦，
他真觉得特烦。
哦，
一会儿来一波，一会儿来一波。
对，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注意，就是当你的朋友可能真是生病住院的时候，他跟你说别来，你就真别去了，因为他刚做完手术或者怎么样，
对，
难受着呢，
身心疲惫。
对， 对，
对，
对。
咱们说回来这个书上啊，这个大家的想法都是有毒的积极嘛，是为什么呢？其实在我这儿来看啊，这不是在保护患者，是在保护咱们自己。其实在他这些朋友眼里，一个濒死的人就像是一面镜子，直接照出了他们自己也逃不掉的结局，就觉得这事儿太吓人了，所以得赶紧用这个积极的布把镜子给蒙上。这种保护呢，它其实是剥夺了临终者最后一点真实表达的权利。海纳需要的，他不是一种虚假的希望啊，大家心里明镜儿，他快死了嘛。
嗯，
他需要的是一次被听见、被承认的交谈，但是就连这个他也得不到。他的社会身份是那个，就是能和朋友畅谈的，能每天出去吃喝玩乐的那么一个海纳。
嗯，
所以这个身份在他的身体死亡之前就已经被宣告死亡了。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如果说这个社会性死亡是剥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是精神上的酷刑，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疾病对一个人肉体尊严的剥夺，这个是物理层面更直接的羞辱。
嗯，
书里边其实没有刻意渲染那些就是类似于屎尿屁的情节，但是你看那些照片还有文字，就有一种失控感。我这里边有一个女的51岁，叫芭芭拉。书里对他的描述其实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针针见血啊，他是得了癌症，这身体被消耗的非常厉害。照片上这人吧，就都已经有点像这个骷髅头了，那个颧骨很高嘛，底下都嘬着腮。
嗯，
等于他的身体被消耗的其实很厉害。
就是他去世之前就已经
很难受了，
形如枯槁。
对。然后这个书里边其实那些简短的文字就是总结出来就是三个字，不想死。是一种充满了最原始最强烈的求生欲，但是也很无力啊。他生前的照片除了这个大家看起来特别瘦，还有一种疲惫感，不是说咱们平常说工作累了或者缺觉的那种累，是生命能量被抽走的枯竭，疾病把他困在了一个日益衰败的身体里边。他这个不想死的意志和他身体里边正在死去的现实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拉锯。那咱们平时活着为什么焦虑，为什么拼命，很大程度上其实啊，是我们在焦虑或者抑郁的时候是觉得自己有掌控权的，我们能控制身体，能控制业绩啊，控制人际关系，也能控制生活的走向。咱们呢是来通过这个控制获得安全感和尊严的。但是疾病，尤其是某一些这个晚期的重病啊，他这个病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剥夺了人对身体的控制权，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这个我什么时候疼，控制不了肌肉什么时候痉挛萎缩，也控制不了这人什么时候会失禁。
嗯，
这个连最后连这个控制呼吸都变成了一个需要全心去做的那么一个苦役，你就从一个发号施令的主体慢慢就退化成了一个被这个病弱的身体奴役的客体，所有在你健康的时候那种美丽啊、力量、敏捷，在疾病的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你曾经的社会地位呢，也都在无法缓解的剧痛和无法挽回的失能面前变得非常没有意义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平心而论啊，咱们这个同理一下，比如说你这个平时这领导批评你，客户骂你，朋友圈那些什么点赞、银行余额，是不是在你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都变得非常的遥远和虚幻？
嗯，
这个时候你就像是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突然发现你抓在手里边的它不是一救生圈， 而是一块镀了金的砖头，它很漂亮也很重，但是它救不了你，只会加速的把你拖向海底。所以说这海纳在无人倾听里边经历了一个社会性死亡，芭芭拉呢是在不想死的呐喊里边经历了肉体自主权的死亡。当疾病把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还有自己身体的关系都一一斩断之后，那这个人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那个最内核的剥离了所有外衣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最终消亡时会想一些什么，会因为什么而痛苦，又为什么要遗憾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我这有点肤浅。
你说
我觉得我如果要是到那一天了，就是我不想走，就是因为这社会啊发展的太快了。
那你要好多没玩的没看的，
对，
那很正常。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啊，因为咱们也没到那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50年之后吧，哎，80年之后吧，
100年之后吧。
您好，您好家伙，您快给自己弄成标本了。
不能咒自己，因为毕竟我才快40岁而已。
哎，
如果要是说，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就还是跟清朝似的那种，就是活个二三十年啊什么的也够了，反正未来二三十年也就是还是这样，科举该考不上还是考不上，
嗯，
对吧？那现在呢，那眼镜都能那个同声传译了，你说是不是？
柯南的眼镜，
对，你今天死跟明天死可能都有巨大的这种差别，你就别说是。我舍不舍得，或者是说那个想不想的问题了，都不想。
嗯，
对吧？
肯定面对死亡，其实我感觉99%的人他都是不想死的。
嗯，
肯定啊。
之前我跟一个大夫聊过天儿，就是他说，就是因为他接触很多病人嘛，也有很多百岁老人，就是这些百岁老人在住院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淡定。
嗯，
就是面对死亡，哎，都活着。
去之前都说活够本了。
在他病重还有意识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哎，就死就死了吧，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是大夫当时说了一个我觉得很残酷的事实，他说，不管你是活100岁，你还是活20岁，在面对这个死亡将来的时候，你都会有产生一种本能的叫死亡焦虑。
嗯，
就是你不管多大岁数，你都会害怕死，特别是他要来的时候，尽管你觉得其实你本身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说放在我身上的话，就是这种死亡焦虑对我来说，我可能是更怕痛苦一些。就是我本身不是怕我死了这个事实，我是怕我死之前还要再承受一波痛苦。
我觉得这是必经的。
你像癌症的癌痛不就是吗？
对，特别疼。
对，经常那种，就是我也认识一个癌症晚期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只要那个癌痛一起来，就说：“哎呀，怎么还不死啊？”然后等他这个过去了之后，说：“哎呀，
还想
活儿挺好的。”
所以，要不然很多人都说，就是有很多那种老人，他就是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了。就这种人就是有福之人，
对，有福报。
这得积德，积多少年的德？
没事，等你哪天说你活够了，我过你睡觉，我给你打死。你前提是我70岁以上。
我觉得还是吃点安眠药吧，
安眠药可不舒服。
安眠药是
让你
呛死的，呛死的安眠药
啊。
那接着往后说啊，
嗯，
咱们聊了海纳，聊了芭芭拉，哎，这些痛苦都是从外部压过来的。那我接下来要聊的这种痛苦，它来自内部，就是来自咱们心里边没有来得及合上的账本，这本账叫遗憾
啊。
哎，一说遗憾，咱们立马想到的是一些宏大的哲学性的东西啊。但是《生命的肖像》这本书，它记录的遗憾都非常具体，特别生活化，具体到让你觉得说，这不就我身边那谁谁谁大妈那些哪大爷吗？
嗯，
哎，咱们就来看看这位叫瓦尔特劳特贝宁，她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嗯，
她这个故事就像是咱们以前看的那种家庭爱恨情仇的微型电影。她跟老公结婚56年，然后这56年的概念就是她俩大半辈子都在一块儿过。这个书里边啊，介绍这个老太太第一句话就是：直到最后一刻，这位80岁的老太太都在躲着自己的丈夫。他们结婚56年来没过过几天不闹别扭的日子。咱们想想这56年的夫妻啊，临了躺在临终关怀医院这床上，想的不是说这个，哎，我老公陪着我死，而是躲着。她当时想的是，她老公把她送出门了，就不用来看她了。咱说这得多深的隔阂，多累的关系，才能让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躲清静，她躲开这个法律上最亲密的人。这个故事在这儿呢， 就是在这个老太太又抽烟又喝酒又躲着老公的时候迎来了一个转折，就是在最后这个老太太临死的时候，她突然说把我丈夫叫过来，而且她说的是必须叫她的丈夫过来，必须这两个字呢重如千斤，她心里那本账还有一笔最重要的没有清，所以她决定在临死之前得跟她老公说一说啊。她想清的这本账就是一个情感的账，是56年恩怨纠缠的账。她丈夫来了之后呢，就在这老太太的病床前坐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具体这俩人谈了什么书里边没说啊，因为人家两口子说话就别人肯定对
悄悄话
不能听了，所以书里边说的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次谈话之后，老太太不再喝酒了，随后她这个有一天她平静的走了。这个细节其实挺抓人的啊，因为这老太太之前就是靠喝这个什么啤酒啊、气酒啊、抽烟来维持一点活着的滋味，她跟当时这个护工也调调情，让护工把她跟这个像新娘子一样公主抱起来。其实当时在所有人看来，这个老太太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来抓住一个生的欢愉，哪怕这只是一些微小的带着痛苦和药水味的欢愉。但是跟丈夫谈完之后，她就不再喝酒了，然后就平静的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场谈话可能比任何止痛药和酒精都能让她安心。她不是放弃了活着，是终于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儿。那桩心事压了她56年。那么其实这个心事在这老太太的采访里面也给了一些线索啊。她说她丈夫是一个暴君，她在对方面前是根本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的。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因为这两口子发现他们这儿子是同性恋。丈夫觉得，你想那会儿的老人嘛，他当时就觉得说我这儿子就必须得关起来住精神病院了，说得治病。这个老太太呢，其实她也挺失望的，因为老太太她一心就是想抱孙子嘛。
嗯，
但是她最后还是选择站在她儿子这一边。嗯，就是很多年里边，因为她儿子就是和父母观念不合就搬出去住了嘛。
哦、
老太太就偷偷去看她儿子。
啊，我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不是不是，她去偷偷看她儿子，然后在她临死的这一段时间，她还跟这个儿子还有儿子这个老公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嗯，
无话不谈的那么一个同盟。所以他这个遗憾不是说没去环游世界那种像夏乐说的说明天科技就发展了说那种浪漫的遗憾啊，他其实是在一段窒息的关系里边没有真正的做自己，也没有能保护得了他最想保护的人。他的自我和母爱在他丈夫暴君式的统治下被压抑和分割了。而且这个故事里还有一层就是我看起来更明亮也更刺痛的遗憾啊，他这个儿子是同性恋，他女儿是远嫁了非洲。
嗯，
又上非洲了，
跑非洲去。
然后老太太不是住院了吗？为了陪母亲最后一段，这女儿就从冈比亚回娘家了，然后带了一本相册，他们就一块看着老太太当时去非洲看闺女时候拍的照片。那次非洲之行是老太太人生中一次比较巨大的叛逃吧。其实她当时说想去看闺女，她丈夫非常反对，就觉得这女的不能出远门，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但是老太太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买了一飞机票就去看她闺女去了。哎，她觉得
好计划，
对，她觉得这是一次她生命的冒险。你就说那会儿女人挺惨的，
要我说这他妈清朝人真难杀。
老太太说她在非洲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啊，非洲的天气挺热的，但是人都特别友善，而且对他
就非洲那环境他都觉得比他家要强。
嗯，他也是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自己这外孙子、
哦、
就觉得哎呦真可爱，
天伦之乐。
哎，所以他觉得那是他生命里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充满阳光和生机的那么一段记忆。其实在咱们看来非洲那个环境可能也不好又热
艰苦
啊，就这那，但是他就觉得特好，
有好多野生动物。
对，
就是有的人他一直被禁锢在同一个环境里，就是他出远门，他不管说去的地方就是环境艰苦不艰苦，他闻到外边的空气他都会觉得是香的。
那我不得，我就觉得我们家最香。
那是你不是被困在家里，
对，你家里没有暴君，
不是自愿的，
你是选择自己在家里
宅、
嗯、可是这个老太太啊，你看完闺女你总得回家吧，对吧，你又
总有那么一天，
对，总得回家。她带着满心的故事和阳光回到柏林，回到她丈夫身边，她就想跟她丈夫说啊，说我在非洲特别好，外孙子多可爱，闺女多好，女婿多好。可是她丈夫就是、
哦、
你别跟我说，我不想听， 我不让你出去，谁让你出去的？那地儿有什么好的呀？
他们家没刀吗？
嗯
其实就是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人的心里边都是
挺
难受
的。
对，就是你生命中一次非常美好的冒险，很澎湃的一次自我实现啊，然后你回到家里想跟你老公或者跟你老婆就说
一盆冷水，
对，就是一盆冷水泼你脑袋上。其实这种冷暴力比直接的争吵更伤人。
对，
所以这个躺在病床上这老太太就非常向往的叹了一口气，说出了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就是她这个记者写给他这一段故事的标题，就是说非洲，我要是再去一次非洲就好了。我觉得这我看听到这儿时候真挺难受的。而且老太太说就让那老东西，就让他待在柏林。如果他待在柏林，我现在就能躺在芒果树下面看鹦鹉了，在那儿感觉我比觉得比在这儿好多了。
我的理解是他如果再去一次非洲他就不回来了。
对，肯定不回来了，
是这意思吧。
嗯，说，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旅行的愿望，这是一个生命的宣言。非洲对他而言意味着温暖、接纳、自由、被爱，意味着他不是作为贝宁太太这个身份，而是作为瓦尔特劳特贝宁这个人真正活过来的时刻。他遗憾的不是没有去过，而是没能再去，是那种美好体验的不可复制性，是那种自由呼吸的短暂意识。而在柏林，在他老公身边，这个婚姻里他感觉非常不好，这个不好贯穿了他56年大多数的人生。这个老太太的故事割的人非常难受啊。他告诉我们呢，人临死前最深的遗憾往往不是没赚够钱没当上大官，而是那些未被治愈的关系，那些未被表达的自我，还有一再推迟的关于真正生活的渴望。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这个等我不忙了，等孩子长大了，等退休了，等有空了。咱们习惯性的把所有真正想过的生活想要的东西活成了一个挂在遥远的未来的一个奖品。但是这老太太用她的一生提醒我们，这个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以后只有现在的，因为无常嘛，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就像她那次非洲之旅只有一次，而且最后会被这个冷漠所淹没。那些糟糕的关系不会自动变好，只会把遗憾像雪球一样滚到生命的终点，沉重的让人没办法平静的闭眼。所以她死之前一直作嘛，抽烟喝酒。
嗯，
她最后叫来丈夫的那场谈话是她此生最后也唯一清算的机会。我们呢无从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到底是原谅是和解，还是说真正的又吵了一架。但是无论如何，那场谈话让她放下了酒杯，得以平静的离去。这说明呢，哪怕是到了最后一刻去面对，去尝试了结，都比带着一肚子话进棺材要强得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别学这种人。我觉得就这种人他代表的是咱们社会上很大一部分被家暴的女性。
嗯，
是吧，
有一点
他属于冷暴力嘛。但是他那个年代是有局限性的，说可能离婚啊就是不好过啊，这那女性工作可能也没人要，
家庭主妇都是。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可气的就是他对我也挺好的，就我每次看到这种，就我不是让你老公把你打死得了。
哦，对，就是其实他人特好，他就是偶尔打一下我。
对，就他不是
他，对，他就是喝多了才打我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太恐怖了，所以就是。你学这个老太太，然后把你这一辈子你想说的话、想做的事、想爱的人、想去的远方都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等以后，可能就是这些被家暴的人想的也是，他可能明天就好了，他可能过两年就好了。
我是觉得这可能和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他本身的眼界有关系，就是很多人他可能没有接触过更自由的环境，可能他身边所有的女性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
都忍过
来
了，
他就是有样学样，他没有见过自由的人，没有见过就是幸福的人吧，
或者是他也怕自己比如说真离家出走了，社会的舆论是怎么样的，他再认识新的身边的人怎么去指点
他
呀，
他自己肯定心里也会有这种衡量，就是没准我遇到下一个还不如这一个呢，那这个我就凑合吧，他反正也没有做什么太过分的事儿。
对，他有些人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老太太最可悲的是他去过一次非洲。
对，
他还是选择回去了。
对，这我觉得没有办法。
他可能觉得自己心情好了，然后再回到那个 那个牢笼里头，他就能哎凭借着这份比较高兴。这我觉得就跟现在上班的人有很大，
对，就一次一次再给他机会。
对，就比如说你现在上班上的特难受，然后我说我擦，我下礼拜我要请年假，然后我去哪儿哪儿哪儿，其实你还是得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
他有一种靠着这个去分
十八鬼
叔，
是啊，
这个回忆强撑着活到现在的这种感觉。
对，
嗯，确实，
就是每次苦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回忆。回顾一下，
就是我好过，
我有过甜的时候，
太可怜了哈。
哎，我跟你说，我突然想插一个，就是因为我前一阵看了一电影，这个电影是那个韩国的，它叫《与王生活的男人》。
嗯，
然后呢，它讲的其实就是韩国。在还是咱们附属国的这么一个时代下啊，他们争王的这么一个经历，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王，他在非常小的时候，十五岁的时候，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
嗯，
因为太长了，就是十五岁的时候他就是被他的叔叔篡权了，然后他就被流放了嘛，但是就总他我就不剧透这个电影了，但是总最后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人他活在了最想死的时候，却死在了最想活的时候。
哎呦喂，
对对对对对，我太扎人了这块，
哎，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流放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被这个村民都治愈了，
嗯，
然后呢他也有了这种当王的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很尊敬他，
嗯，
他也有了，他也教别人认字，也有了这种当王的感觉，
成就感，
甚至他为了救这个村民还亲自杀了一只老虎。
嗯，
所以呢他被治愈了，完了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被赐了死药，因为他想平反这个事情，
嗯，
他想把自己的王位拿回来，但是哎还是被赐了死药，所以就那句话就是挺戳我的，
对对，确实是，
就是朵拉刚才这个故事又让我想起了这句话。
嗯，我觉得就是生命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如果这个词儿在死神面前它是无效的。
嗯，
我反正我记得我也有过这么一段，就是可能也是几年前吧，三十岁以后了，就有一段失业，然后这个加上这恋爱谈的也是拉拉扯扯乱七八糟的，
哦，
这个过生日给自己煮了碗方便面，吃着吃着我觉得要死了，
哭了，
没哭就是要死了，
嗯，
是就是生理上的真实濒死感啊，这心跳噔也下去了，
你这不就是我这两年经历的事儿，我觉得我高兴着呢。
他本身这个，
我本身的性格就是焦虑的性格，
对对
对
对，
但当时就是真实的濒死感吧，
就是已经躯体化了，
对，血压心跳全都掉下去了，嗯，然后出了一身的汗，当时就是趴在桌子上啊，就是你其实你在那一段的时候你觉得操这么活着还真不如死了呢，但是真的到你要死的时候我操我觉得不能就这么死了
没活够呢，
那一刻其实是真的害怕的，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怕死，是怕自己就不明不白的死在了一堆我压根儿不应该在乎的烂摊子里边。
嗯，
我就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还有好多想干的事儿没干，就不能这么窝囊着因为失业跟失恋在那屋里就死了。所以就是缓过来之后我就干了一事儿，我直接买了一张这个欢乐谷年票，学习欢乐谷。我你知道当时做
挺发泄的，其实
我坐的大摆锤上面那风吹脸上满脑子就是我他妈就得活着。
啊
对，就你那个时候生命力其实是最顽强的。
嗯，
不是吧。
怎么了，
我在那摆锤上我就想让我死了吧。
反正我觉得这世界吧，离了谁都照样转，就是你拼死拼活熬夜做的方案你不行了，说你病了，老板转头招一更年轻的，然后你为了面子去迎合别人，
没事，这表情啊初见，
没事，我就是老板不要紧，
你说你为了面子请朋友吃饭，就那些酒肉朋友乱七八糟的，但你生病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都不会来看你，
甚至在你的病床前面吃酒喝肉，
不
是吃肉喝酒，喝肉
吃酒喝肉。
那咱们前面聊的是不管多苦多遗憾，就是都是成年人嘛，
嗯，
就是甚至是老年人的事儿。这个人老了病了走这一遭，虽然说害怕遗憾，但是心里多多少少大家心里都知道这都是自然规律啊。但是这本书呢，嗯，它还有几个案例就是挺让人窒息的，它不是老年人的平静，也不是成年人的不甘，是当这个死亡的镰刀挥向了一个本该拥有无数明天的孩子。然后咱们把这个目光转回这本书就是最震撼的一个视觉部分啊，哎，咱们看成年人的照片的时候呢，左边是一种生前的紧绷，他眉头皱着牙关紧咬着， 是一种成年人的压力的感觉，
嗯，
然后右边呢是一个死后的松弛，就是一切痛苦归零，像一台被拔了电源的机器。这种痛苦的终结有时候看着呢会让人觉得其实这个死也挺仁慈的，但是当你翻到某一页看到一个六岁的孩子的生前和死后照片的时候，那种仁慈的滤镜瞬间就碎了。这个孩子叫雅尼克·伯姆菲尔德，生于1997年，走的时候六岁。他生前的这个照片就没有成年人那种复杂的沧桑感啊，就是一张非常稚嫩的本该在游乐场里边疯跑的小脸儿，
天真无邪。
对，但是他病了，脑子里长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肿瘤。书里边有一段描写啊，这个四岁雅尼克做完脑部手术之后，他就有一些运动机能的受损。你想四岁本来是一个最闹的时候嘛，他又得重新开始学爬学走学说话
啊，重学。
对，他运动机能受损了嘛，
忘了。
他在游乐场里面玩的时候，这别的孩子就不跟他一块玩嘛，因为就嫌他动作慢说话也不清楚就骂他。但是这个被骂的雅尼克呢没哭也没闹，他就非常认真非常缓慢的跟别的小孩说，对不起，我得了癌症。
真遭不住，这个真遭不住，就怕
就是要抽自己200大嘴。
对，
就怕这孩子懂事儿，真的。
哎呀，
这就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对这个世界不公待遇的那么一个回答。他不仅是在承受这个病痛，他还是在向病痛向世界道歉啊。这种懂事儿其实比任何的
他为什么要道歉、啊？
因为没办法。因为一点办法都没有，
草闷闷跟哪儿呢？我这不想找他去吧？我真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就是他自己本身也在一个很无措的一个状态里，
对，而且他爸爸妈妈也一点办法都没有，非常罕见的，可能是脑胶质瘤嘛，
对，
要不然就儿童癌王那，
就是很多人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就只能想到一句对不起，
因为我运气不好得了这个，所以让你们玩的时候难受了，
我真遭不住这个，真的。
我也特别受不了，我看这人都看哭了。
你要真说这个人岁数大了，寿终正寝了，或者是说他已经度过他人生，比如说青年壮年这种，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就是这种小孩他刚认识这个世界，
对，
而
他
又他又这么懂事儿，
而且哪怕他是猝死或者是就是一下子没了、
哎、
也没有这么，
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病、
啊、对对对，
就是在病了那一刻他就再也没出过这屋或者没出过医院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那么可怜。
我记得袜子说过，好像国外就是说比如这个病人得了这个病你就必须得告诉他，是吧？
对，必须得告诉他，病人首先他自己就是
知
情
权、啊、你不告诉不行，不像咱们是可能、
嗯、还瞒一下，
咱们中国还不必告诉呢，
咱们现在应该也是要告诉的，
咱们中国是家属留一下，您先出
对对，
咱们这边如果说面是孩子的话，他可能真的会选择不跟孩子说、
嗯、
就是告诉你可能只是得了一个什么什么病，咱们怎么着，你哄着孩子到最后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这种
稀里糊涂就死了，稀里糊涂活着，稀里糊涂的死，
他那个岁数甚至我觉得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癌症，
他肯定不知道，
他不懂，
尤其是你像国外他们这些单就不像咱们似的，就是癌症你看这两个字儿你大概能明白它是一
个
什么东西，但是像国外就是一个单词你不去查你真的不知道它，对对对对，
是以为说星座呢，
真没谱。
我记得之前看过就是那个叫什么人间世的那个纪录片嘛、
嗯、
就是我记得有一集里边讲的就是好多孩子，但是就他们开始也是不知道，但是后来他都那样了就肯定也知道自己快死了的，里边有我记得有一个是一个小胖孩儿，
骨癌，
可对对，
哎呦
就是、那
个
可、
那个、
哎呦，看到可心疼，
特可怜，
可难受。
他玩 cosplay 那块儿，
对对对，
疼啊，
巨疼、
嗯，
孩子真的就截肢了，然后最后也没活下来，
就剩一个胳膊了，最后
遭不住，真的。
然后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嘛，说这个孩子他不仅是在承受病痛，他还在替病痛向世界道歉。咱们把这个照片呢，看看右边，是他死后的那张照片。对于成年人死后的面孔是痛苦的解脱，但是对于雅尼克那张小脸是未来彻底的湮灭，就是那张照片给你的感觉就是他再也不会长大，不会上学，不会恋爱。
是那个封面吗？
不是那封面、
哦、
封面
是
一17个月的。
哦哦哦，
嗯，就是这个孩子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切断了，面对这张脸你感受到的不是解脱，是一种天地不仁。但是这还没完
哈，
没完。如果雅尼克的故事只是一个不幸的儿童案例，那他只是让人难过。但是现实里边 雅尼克的死发生在一个几乎被诅咒的家庭里。就在雅尼克查出他这个脑肿瘤四个月之后，他妈妈斯尔克·伯姆菲尔德30岁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并且已经开始扩散。书里边就是有一个三连问啊，就是为什么会是雅尼克和斯尔克，为什么两个人同时患病，这样意义何在？其实这不是医学问题，这就是一个问苍天了。但是老天爷他不会回答，只是把这一家人斯尔克、他的丈夫耶斯还有雅尼克2岁的小弟弟一脚就踹进了深渊。咱们平时聊向死而生，聊怎么面对死亡，可是如果啊，咱们代入一下，你是这30岁的母亲，自己快死了，同时还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6岁的儿子被病痛折磨致死，那你
双重折磨。
对，那你谈什么从容和看透生死，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活着的地狱，
看不透。
在最开始这日子里啊，斯尔克跟她老公其实是没有时间悲伤的。书里边说呢，他们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克制的情绪来迎接灾难，只知道不断的向前，就大夫说要手术，说要化疗，要复查，他们就照着做。他们甚至在这个家庭里边开了一场让人毛骨悚然的荒诞的生命接力赛。这个母亲斯尔克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我绝对不能死在我儿子前头。他不是怕死，他是觉得亏欠，他觉得是，哎，是因为我把病魔带给了孩子。但其实他们查了之后发现这其实不是遗传，
基因没有问题。
对，基因没有问题。他觉得他不能让孩子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下再自己死，就觉得这孩子那就更可怜了。
对，
所以他就必须得撑着，哪怕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脑子跟肝脏，哪怕他连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也要熬到送走儿子死之后他再死。可是特惨，这个癌细胞开始侵蚀他的大脑，很多事儿就变得不像咱们想的那么温情了。
嗯，
在雅尼克这个6岁孩子生命的最后几天，医院把斯尔克的病床就搬到跟他儿子在一块儿了嘛，他俩在一个病房住着。儿子在弥留之际就已经不能动不能说话了，他丈夫耶斯呢就在旁边给儿子滴眼药水，因为这孩子可能当时昏迷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了。
嗯，
所以他就给孩子滴眼药水嘛，还润这个小嘴唇，就对着孩子说这个小人儿，你已经战斗够了，可以走了。而且这耶斯还跟他媳妇儿说那个你拉着孩子的手跟他说说话吧。但是斯尔克做不到，这个书里边是写的是他这种远远的观望里边混杂着一种恐惧，也许还有愤怒，甚至在孩子半昏迷的时候，这个母亲还会骂这个孩子说，如果你要是不想吃，你不回答我，那我看你就是不饿。读到这儿的时候，当时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当妈的怎么这么狠心，但其实这已经
他也控制不了了，
他控制不了了。这个是绝望到极点的一种精神错乱，是癌细胞对理智的摧毁，也是一种畸形的自我保护。因为这几个月来支撑他唯一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死在我儿子头了嘛。但是如果儿子真的要满足他的愿望先死了，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活着的支撑点就塌了。直到雅尼克咽气的前几分钟，斯尔克才突然醒过来，就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就抱着他这个丈夫痛哭，看着他们即将死去的儿子，说出了一句让我觉得到现在都头皮发麻的话。他说，我看到我自己就躺在那儿。
哎
呀，
雅尼克死了，他这个6岁的人生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告别。在雅尼克的葬礼之后呢，他的母亲斯尔克奇迹般的展现出了求生的意志。他说，我这回得为了我这个二儿子活下去了。他还开始了新的化疗，表现的就是非常有生命力。但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斯尔克伯姆菲尔德在儿子雅尼克去世25天之后也死了。
嗯，
书上
他为什么不早接受化疗啊？他那都扩散了，
应该是一直都在坐着的。
他不是，他之前其实已经放弃治疗了，
没有什么求生意志。
对，
自己本身也遭受病痛的折磨，然后再一歪头看见儿子在那儿要死不死的，他肯定自己本身求生意志就很弱了。
他在他一个求生意志彻底倒塌了之后，他必须得给自己，就是他这个残破的生命再找一个支撑点，就是我还有老二。
嗯，
我觉得其实他有时候这个死也不是说我现在就要死，那我嘎嘣就死了的事儿，
对
吧？
想死死不了。
嗯，对。书上还有一句冷冰冰的话，说我们没有机会给斯尔克·伯姆菲尔德拍摄最后一幅肖像， 这个女的没有死后的照片啊，没有那种对比，因为在这个家庭被彻底摧毁的混乱和极度的痛苦中去拍摄最后一张这个病人死后的照片已经变得不可能也不重要了。伯姆菲尔德一家就告诉我们，这个死亡其实还有另一副面孔，他根本就不跟你讲道理，不讲尊严，不讲体面，是一场暴力的剥夺。在这样的死亡面前，任何试图去升华去寻找意义的努力其实都是矫情。坦白的说，我在这个故事里看不到什么大彻大悟的哲理，我只看到了一种脆弱和在绝望中那种扭曲却顽强的爱。然后那个丈夫呢，他在失去大儿子还有即将失去妻子的时候说，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活着的人才是最惨的。嗯
嗯，
很多家庭其实都是这样。但是我其实你知道网上有好多诟病的，就是说这个两口子，这个女的得了病，男的很快就是多长时间之后就找这个后面的妻子了。其实我觉得是好事儿，
对，
你得给自己一个活着的一个支点。
对，你不能让活着的人永远就是活在这个失去亲人的痛苦里面。
我是觉得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家庭观念，它首先有一点特别不好的，就是很多人他把别人的生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对，
就是觉得我是在为了这个家而活，我是在为了谁谁谁而活，我父母在的时候我为我父母，我结婚之后我为我爱人，我有孩子之后我为我孩子。但是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比较自我的人，我是觉得我就是为我自己活，就是我自己活好了，我身边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份快乐，和我一起好。
对，独善其身。
就是那对网红夫妇，那个网红夫妇也是那个
网红夫妇，
嘴瓢了。就是那个也是那个纪录片里边的那个嘛，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女的，是那个母细胞瘤，然后怀孕的那个。
哦，我知道，她那个就没办法了嘛，她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给孩子录了18个视频。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他们俩好像是又坚持了多长时间？那个女的去世了之后，好像是一年多吧，那个男的再婚了，当时被网上骂花了都。
我觉得很好了，其实
对呀，
你很多人他没有伺候过那种晚期的病人，他会消磨很多东西，就是在你每天。你又要工作，然后你又要去伺候他，你又要看他形容不了的那个样子，其实对一个健康的人是一种致死的折磨。
嗯，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都是从自己的家庭观去出发的，然后去批判别人的家庭观，就这一点我自己也能体会到，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个家庭观这个观念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淡漠的。
嗯，
就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不常见面，不常聊天，然后有事儿的话大家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彼此帮忙解决。但是在老姚他们家就属于一个家庭观念非常重的，就是大家都攒在一起的这种，就是他就会经常说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冷漠。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冷漠，你有时候热情过头了。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对情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嗯，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有必要这个每周都要聚一次吗？我觉得就是没，
我也觉得没必
要。
对
对对对。所以很多
我也觉得是，
很多人他去批判别人的这个家庭观，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吧。
嗯，
对，
我记得当时那个网上最多的一句就是那个说啊，你之前在外人面前那个那么作秀，表现那么恩爱，那他死了之后你把他赖放哪儿了？我就想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人都死了。
哎，这个就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谈过很多段恋爱
啊，
就是我每一段我都觉得我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爱这个人的，就是其实他没有任何可比性，就是后边新的人出现了，我也觉得我是最爱这个人的时候，就是所以我觉得网友说这个作秀，我觉得也是挺莫名其妙一件事。就是当时当刻我就是爱这个人，我就是愿意为这个人付出一切，那这个人没有了，那我自然而然我要
我也得往前走。
对对对，
我换句话说，这个位置换了你们，反正我做不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说陪着一个。又怀孕又重病，然后又
就是你不知道他，
嗯，
他的未来还有多久，这样一直去耗着。
嗯，
我真的受不了，我可能我比他先疯了。
嗯，
那今天呢，咱们一块儿直视了24双眼睛啊，我想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吧，就是说你熬夜加班啊，还是在这个地铁上，或者说你现在正躺在床上睡觉，如果你觉得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的家人，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试验性的去报一下。真的，因为就是这个报是我想让大家感受一下那种活人的体温，因为在这本书的语境里边，就是所有的温度它都是有倒计时的，而且就是有些人的遗憾，可能你可能父母离世了，然后你跑了很远的路过去，手都凉了。所以就感受一下亲人的体温吧，就是别等那口，就是别等那口热乎气儿没了，你才想起来你这辈子都没报够。
嗯，
如果说心里咱们还憋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的气啊，就这个办公室傻逼同事、傻逼老板、啊，我也不说原谅他们，就是就是放过自己吧，差不多得了，
是是，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咱们没有必要把这个有限的宝贵的生命力浪费在这种事儿上面
啊！
嗯、
我还是建议咱们就是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他怎么伤害的你就怎么伤害回去。
我说的是就是别憋气，
嗯，
你要是就觉得这事儿就处理不了或者没法报复就算了，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在某一件事里边深陷进去的情绪是对你生命的一种亵渎，
嗯，
就是别因为一些。不是自己的错误，或者是别的傻逼来惩罚自己。
对，
嗯、
然后把就是那些什么如果等以后万一就全都扔垃圾桶，
就立刻就做。
对，就别把就是做自己的权利硬生生拖成一句，哎呀，我要是当初怎么样怎么就好了，然后你就死了。我觉得这事儿特傻，就是你现在心里想干的事儿，咱们不说我要发财，说我要买一套房，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想吃一顿好的，或者说你看上一什么小玩意儿，咱们现在就买好吧。
嗯，
啊，就别说这个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您说您30块钱的玩意儿，您非得等发工资再买吗？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就有这么一毛病。
喜欢规划，
延迟性
对
长远规划。
你恨不得我一个月挣10万块钱，我今儿看上100多块钱的衣裳，我必须得等我发工资奖励我自己这件衣裳，我就特别没必要。
就是我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做项目的小孩就经常说一句话，哎，等项目结束了我要干嘛干嘛吧，我要去怎么干，
你现在就干吧。
不是，你现在就你就说
项目哪有结束的、
啊、
没
时间。
不是，他就比如说什么我要去那个买一个玩偶啊，或者是等项目结束之后
我要
吃
一好的，
对对对，
没必要。
其实他午休的时候，
对，
其实他午休要是出去吃顿饭什么的，顺便不就买了，
去呗、
嗯、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在自己这个经济能力时间可控范围内、
嗯，
咱们就不要延迟满足了，行动力强一些。
对，咱也没说让你去什么那个网贷去买一个什么不现实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就是给自己一点甜头，别活得太苦。
嗯，
这个书里边的24个人，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可能就是数以亿计的已经跨过那条线的人，他们甚至愿意用自己生前所有的财富来换取咱们现在随随便便能挥霍的一个小时。那死神一直都在，这事儿谁也躲不开。但只要他今天没来敲门，咱们就得在这个滚滚红尘里边尽情的折腾。那我就是说呢，咱们也聊了一个稍微沉重的话题，咱们今天借这24双眼睛也是把死亡这位不速之客从门缝里边拽出来看了一下，他扒光了我们的社会戏服，夺走了我们的身体控制，最后逼着我们清算心里的旧账。这本书抛开了现代死亡被精心包裹起来的假象，但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另一个问题，就是难道面对死亡我们就只有被动承受，就是承受这些遗憾和恐惧的一条路吗？有没有可能
找死？
不是、
哦、
有没有可能死亡本身也可以是一段有意识的甚至被清醒引导的旅程
啊？
哎，还有另外一本我小姨送我的书啊，叫《西藏生死书》，它开篇就讲了一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7岁的时候亲历的2次死亡，这个场景和咱们今天聊的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这个索甲仁波切上师的一个侍者叫桑腾喇嘛，他们当时在这个寺庙里边，桑腾呢病重快死了，整个寺庙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是其实这个气息并不算得上是真正的恐怖，因为他这个上师呢蒋扬清哲仁波切就坐在他身边，上师没有说那些废话，说什么哎呀你会好起来的，他是用一种非常平静清晰的声音在他耳边引导他描述这个桑腾身体正在经历的变化，提醒他不要害怕，要认出那其实是自心本性的展现。桑腾是在自己上师的引导中从痛苦里边挣扎到逐渐归于宁静，最后安然离世的。这种引导其实咱们听起来很悬啊，但是说实话我在自己家人身上也见到过类似的影子， 就是我姥姥在去世的前一周，整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烦躁的那么一个状态，她几乎是不怎么说话的，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聊的那个就是那大哥，广告界的那个大哥，就所有人在他身边都说、
嗯、
啊你会好的怎么样、
嗯、
但是我姥姥就是一直
不爱听这些，
也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大爷，就那种状态。我姥姥一直是一特别温柔的女的、
嗯、
但是临死之前你刚才那状态就是巨烦
暴露
我姥姥属虎的直到我姨夫去看他，就是当时那一晚我姨夫去看我姥姥了，然后护工说他们俩是聊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姥姥就是睡梦里边安详的就走了。后来我问过我姨夫，就是说聊了什么，我姨夫说就是给老太太描述了一下人死后会去哪儿，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告诉他你甭怕，告诉他你该怎么做，而且还跟他说了一下，就是说现在就是你的这些什么儿女孙女什么的过得都还不错，你也不用操心他们，
嗯，
就这一套。我姥爷其实也是在临死之前看了七遍西藏度亡经，那面对死亡的时候心态其实也变得非常的平静了。这个就是在聊那个生命的肖像的时候我说过的，你死前应该和这个死、
嗯、
就是临死的人要说一些什么。
嗯嗯，
他其实真正惧怕的是我死了之后会怎么样，或者说我面临这些痛苦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而不是你在一直跟他叨了明天会更好，他没有明天了。所以当我看到西藏生死书里边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又遥远又熟悉嘛。还有一个故事是真正让年幼的索甲仁波切震惊的，是这个第二次他亲历的死亡，是另一位修行很高的喇嘛佐顿。在朝圣的过程当中，这个佐顿就预感到他这身体不太行了，就可能就是要死嘛，然后大家都劝他说你赶紧就回寺庙吧，他说就算了，我就在这个咱们这朝圣路的帐篷里边待着。临终之前呢，他就对身边的人说呢，我与上师之间是没有距离的。说完他就凝视着天空，呼吸就停了。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很难解释啊，他这上师就被请过来了，看了一眼喇嘛佐顿，就说这个老喇嘛你别停留在那个境界里边。书中的解释呢，是上师看出佐顿进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禅定，但是遇到了一些障碍。紧接着最惊人的一幕就发生了，已经停止呼吸的喇嘛佐顿跟着上师一块念起了经文，然后他其实当时念的是波瓦法，这个也是一个那个宗教知识啊，我就是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嗯、
这个上师引导佐顿念了三声，这个佐顿的声音呢是一声比一声微弱，第三声呢念不出来，然后佐顿就算是真正的走了。哎，这个和我们熟悉的还有刚才这个生命的肖像里边记录的死亡叙事有很多的不同。在桑腾的死里边，死亡是一个需要被引导可以平静穿越的过程，那喇嘛佐顿的死里，死亡是一个可以短暂折返完成的这个功课的一个节点。他们呢不把死亡看作纯粹的丧失与终结，而作为生命最深刻也最具转化潜力的一次精神机会。西藏生死书整本书呢就是在解释一个背后的智慧吧，他主旨认为在临终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边，意识会进入一个极度敏感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有正确的清醒的引导呢，就能帮助亡者解脱啊，然后奔向一个光明和不被恐惧和混乱吞噬的那么一个境地。所以这本书的核心也不是关于死的，而是关于生的终极准备。他要求这个人呢不是在病床上才思考死亡，而是在每一个清醒的当下通过修行去熟悉自身的本性，这样呢当死亡那场最大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从这个风暴中获得一个永恒的宁静。它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生命终点的导航图，这张图不只是医院的仪器和位置，而是描绘了内心可能经历的景象，并告诉我们你一生的修行就是为这一刻认路。说实话其实这本书体系非常深啊，就是关于就是他们比较专业的什么中阴啊波瓦法心性这些词儿，都是需要慢慢去拆解的。但是他开篇这两个故事所传递出的那种在死亡面前的清醒和从容，就足以给很多人巨大的冲击。它像是一道光照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死亡或许不是一场无奈的溃败，而是一次有准备的甚至是充满觉醒潜能的毕业旅行。所以今天在生命的肖像这面残酷而真实的镜子之后，我把西藏生死书这束光也是放在了各位的心里。他告诉我们，认识死亡不仅需要德国人那种镜头前面的冷峻和直视，也需要就是咱们东方式的一种向内观的智慧和修行。 如果说啊，就是未来，我有足够的精力和沉淀，或许咱们可以专门开一期聊一下这个西藏生死书，
嗯，
聊聊咱们普通人怎么从古老的智慧里边汲取一份面对生活终点不一样的底气与宁静。毕竟啊，就是如果我们连这个死亡都可以学着去面对，那生活中还有很多风浪，我们也是可以清醒的度过的。
我就记着那个说到智慧，这个东北那边就是前两天网上有一个梗，就是说东北人这是一个什么谈话智慧，说这个人死得很早，哎呀早早享福去了，然后那个他岁数很大了就死了，就说哎呀终于活够了，他享福去了，就是
嗯，
就是我觉得也是
吉利话这块的。
但是啊，我最后说一句啊，我最后说一句，我可能还是不会选择这项服务。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嗯，哪怕我看不到他最终走的那个样子，那我就会认为他嗯妆造之后的那个样子就是他走的时候的样子。
那个《飞屋环游记》还是、
嗯、
还是哪本哪个动画，就是聊那个死的，
就是哪怕他不是很安详的走，然后呢他被化完妆之后，
就是那一刻我看不到，但是他最后呈现的那个大体的状态，就是让大家看那个状态，他是一个美好的，那我就会认为他死的时候就是这
样，他走得很美好，就
是
无论他是怎么走的，我都会想到他是，哎，他走得很美好，我就会认定这一刻是我不需要知道他已经走了，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不需要知道他走前是什么表情、什么状态、什么神态，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他，哎。
就是那个被火化之前的、
那个、很平和的这
个
感觉，对对对。
其实他这本书不是说非让你去看这个人死之后是什么样的、
嗯，
他是想让你知道，在死亡之后人的状态是一种没有那么恐怖的，
嗯
，是一种解脱吧。因为他那里边的病人都太痛苦了，活着的时候。
我其实我看那个照片，我其实我感觉就是这个人。嗯，他死亡之后的照片看起来还是挺平和的，就是
睡着了。
反而是在死前，他有很多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
压力特大。
看起来我记得有一个那大胡子那个大叔，
嗯、
我不记得叫什么了，
就是海娜
哦、就他的那个照片就是死之前，反正也是眉头紧锁，然后是侧着的一张照片，
就是海娜
胡子看起来就特别不高兴的样子，但是反而死了之后就是
很平静
的，
出现了这个人原本的状态，还是挺帅的一个大叔，
高鼻梁。
咱国内好像也有那种类似什么临终关怀医院、啊，
有松堂临终关怀医院，
上海的那个。
嗯、
然后，反正我。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或者是那么一段时间即将来临的话，我是不会去那种医院的，就是我可能会真的是把我所有积蓄掏出来，我去旅游啊或者是哪儿，然后死在哪儿算哪儿，因为
主要是看是什么病，还你还有没有能自己
对
往外走的这种能力。
咱们说到这个节目里边很恐怖的，就是说你对你的身体失去了控制权了。
对、
嗯、
对，就是在我能控制或者是即将失控的地方的时候，我对即将失控的这个时候，我就可能会找一个很安静的地儿，我自己待着舒服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都那样了，你再去医院里边，
或者是说失控了以后，哪怕有片刻的清醒，也得把自己挪到那个他觉得体面的地方。
对，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死亡不应该是给别人添麻烦。
嗨，你要这么说的话，谁也不想给谁添这份麻烦。
但是你死了，绝对会给别人添麻烦。
我之前，
尤其是你死在，比如说打不好意思啊，打个比方，比如说你找了一民宿。
我为什么要找一民宿啊？
不是，就是
哪怕是你在一出租房里，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是出去玩啊什么的，你无论是几七星级的酒店，还是说山野里的民宿，你要是嘎在那里了，你肯定是会给别人添麻烦的，
而且添大麻烦了，
成凶宅了是吗？
你租一个房子，对，那不就成凶宅了吗？
对。
我是想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其实对死亡这件事儿就是没有太大的恐惧啊，就是包括什么遗憾不遗憾的，就是在我这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那我要告诉你，今年《塞尔达：石之笛》要重置了，
真无所谓。他只要我没看见，就这，你不能说是这个。我刚一开机，我刚一过了片头，嘎，我死了，那么有点遗憾。
你看，还是有遗憾吧。
但是他是在本身就是在一个未来还没发生的事儿，我就不会觉得有遗憾。然后包括我本身就是很早很早， 我可能二十几岁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遗体捐献，
对，遗体捐献我就把那个给签了。
嗯，你很有研究价值。
就是看看这个人能给自己糟成什么样。然后就包括什么，就是说什么天天熬夜呀什么之类的，这个对人身体不好，可能猝死。我真的，我包括这个我都想着，要是有一天我熬夜猝死了，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因为在我熬夜的这段过程当中我是真的快乐。然后我就想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是就是躺在病床上就啥也干不了了，我可能就是会很直白的告诉我身边的人，就是有没有什么八卦什么跟我分享一下。
嗯，
然后可能就是每天让我身边人去给我找那种什么重生之后我要夺回我身边的一切那种书我在这听。
重生末世啊。
那你想听那些就是大家这些表面的关怀吗？
那没必要。
关怀没必要。
关怀真的没必要。
就如果我跟你说袜子，
除非我是真的能好，
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说袜子，我去看看您，说不要来，我说我有一八卦，你现在来，
快来，对对对，
我觉得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比如笑的这种，就绝对不会跟他谈你死了之后怎么样，
千万别把游戏机给我收走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
但是袜子这种人，我真的会给他看那什么重生玩什么，我给他讲。
对，感觉特过瘾，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其实不是很在乎死之后怎么样，因为人已经都死了，你还在乎这个干什么呀？
啊、
但是如果有一个那重生文每天在我耳边说，重生之后你怎么怎么着，
多爽！
而且一般重生文你必上
文
必上清华，
重生之后你必是大女主，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嗯，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重生的这个剧也挺，
对，短剧，五毛短剧、
可以聊啊。我头一阵看了一个简介，就是，他那个短剧叫《妈别崩人设了》，就是这个女的跟她妈一块儿穿到一本书里边，然后咱们这个女主角变成了女派，她妈穿成了霸道总裁。霸道总裁那风衣里边穿一个红的棉袄。
哎，以前看的那个重生剧啊，都是，就比如说小女孩什么的，然后她有什么遗憾，现在都是老太太重生，老太太重生再不为这家付出了。我最近老看这个老太太重生，
那帮人长大了。
对，就比如说她有五个儿子，不是五个孩子，然后呢，她比如说把自己的工作给了老大，然后呢，把家产分给了老二，老三结婚又怎么着四处借，然后老四老五什么的，最后没有一个人养他的老。然后他重生了之后就去你妈逼去你妈逼去你妈逼，老太太让他们的好好活一次。
对，大家好好活一次啊，别在死前有什么遗憾。
对
对
对。
对，
那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